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先带张妈向你们问候，因为她另外还有别的服事，所以她今天不能跟我来。所以我就一个人来，感谢神保守看顾我，平平安安来，一会儿还平平安安回家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刚刚唱那首诗歌是真的是太好了，就是做一个很好的铺垫。好像 OK， 不对，哦 OK， 好了，我们先读一下这个今天的信息好吗？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我们这样子吧，也是跟刚刚一样，弟兄们读单数，姊妹们读双数，可以吧？好，请。
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兄，他还有两个对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他们所要的。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在这复活节逾越节的前夕，天父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这段话语，相信你有你的旨意要告诉我们，你的启勉也在这信息中间。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灵摆在您面前，求主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听得明白，也知道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这个神迹或者这个经文，4个福音书都有。我相信您查过圣经的话，肯定是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的。题目就是叫做五饼二鱼的神迹，就跟刚刚那个唱的儿童诗歌奉献歌一样，五饼二鱼的神迹。那除了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以外，其他的3本福音书都说你们给他们吃，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2条鱼，只是在约翰福音这里多了一些东西。多了什么？他说耶稣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为的是要试验腓力。耶稣说，耶稣他自己原来就知道要怎么办，原来要怎么做的，耶稣早就知道，可是他就是要告诉腓力，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这是多出来的东西。因此我就想说，这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那其他人呢？其他人都没有带，都空手而来，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带饼。所以我给今天这个信息，这跟你我有关系，这跟你我有关系。特别是第9节，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大麦饼 是大麦做的饼，不是大的麦饼，不是，是大麦做的小饼，那个饼其实很小，就跟我们今天就应该常常可以买到这些小饼干，对，其实就是这么个小饼干，五个小饼干，可是它是用大麦做的。鱼呢，其实就这么小小小的鱼，那个加利利海可能有大的鱼，可是一般也许就妈妈早上起来就给这个这个孩子这么五个小饼干，然后两条小鱼，加利利海里面肯定有很多小鱼，他把这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给耶稣，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分给众人去吃，喂饱了5000人，5000人只是男人大人，如果加上他的妻子，加上家里面如果只有一个小孩，你算一看你总共有多少人吃饱。所以这个小孩子奉献出来两个大麦饼做大麦做的小饼，还有两条鱼，居然可以给这么多人的吃，能够吃饱。也许你看这个，那耶稣怎么还要去叫腓力说你去到哪里去买来，而且试验腓力，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这个关系很重要，这关系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话，那都什么都没有，这个神迹可能，当然耶稣还是有他的办法，因为耶稣知道他要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耶稣是知道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时候逾越节近了，逾越节近了，然后有这么个唯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就特别就有意义。那今天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来领受这个经文，这个神迹也很有意义，因为再过两个礼拜吧，好像再过两个礼拜就是逾越节了。这个逾越节跟关系，跟这个逾越节这个神迹跟关是，应该是这么，这跟神迹有关系，逾越节跟神迹有关系，所以今天呢也跟我们也有关系。那这个神迹的起源是什么？这关系的起源又是什么呢？就是在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法老以色列人中埃及人中间行了神迹，有第十灾的神迹的时候，他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晚上每一家都要杀一只羊，吃羊肉，但是一定要把血，杀的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门框上，门楣上，这个是要涂的，涂上去，灭命的天使就看到这个标志，他就越过去，这是逾越节的来源，这是逾越节的名称，越过去了就不杀这一家的人。如果没有这个血在门框上，这家男丁长子通通要被杀掉，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产生，这是逾越节带给以色列人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有了这样关系，有了这个逾越节，灭命天使过去超越过去，没有杀他们呢，以至于以色列人就真正的变，从此开始名正言顺的进入到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这是一个非常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建立，因为它关乎生命，关乎死亡。你属神的子民，有了神儿女的身份，你就不会死亡。如果你的生命你是属于世界，那世界就把你掳去了，你就变成为世界的奴仆。所以跟神建立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成为了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你是属神的话，你的生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当你有心中有什么不正当的恶念产生的时候，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良善，必要提醒你，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阻止你犯罪。但是如果你是随着你是属于世界的话，世界魔鬼就欢迎你，来来来来来跟从我，你就变成跟着世界随波逐流，你没有办法自拔，你没办法自拔的。所以呢，当我们以色列人跟神有这么一个生死的关系的存在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有生命的路可以走，因为他们因此而活了。第二个，从前面再过两个礼拜就是逾越节，这是一个新的第二个的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当时发生在2000年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个神迹里面呢，利用五饼跟二鱼两条鱼跟人相信接受他的人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来，如果你领受了的话，那个时候第一个逾越节羔羊的血告诉以色列人你有的生命可以走，因为摩西到法老面前是 Let my people go。 当这5000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要听耶稣基督的道理，然后他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没饭吃的时候，但是耶稣说告诉腓力说你想办法让他们有饭吃的时候，他是告诉所有的人 Let my people eat， 就是说你有生命的粮可以吃。所以一个新的一个旧的逾越节跟新的逾越节，这两个逾越节对信的人来说，前面一个对以色列人 很有关系，第二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全新的关系，生命连结的关系存在的。因此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你信了他，你的生死你的生命就他就可以在你身上做主。你的生命当你把你的生死把你生命中的一切通通交给他的时候，这包括就刚刚
永斌
对，我现在记忆力好差，真的好奇怪，有时候明明就是突然一下就叫不出名字来。永斌刚刚祷告那个，当我们有跟耶稣基督有了新的关系存在，生命的关系存在的时候，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他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读经，常常亲近他，你越亲近他你就越明白他，他也就越住在你的心里面。当你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关系、所有你需要的，他都要眷顾你，他都要看顾你。他也许不会马上就给你，也许不会说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会给你聪明跟智慧跟你信心，让你来面对这所有的问题。到的时候，到了节骨眼的时候，他会带着你越过，手牵着手让你越过那个墙环。所以这是新旧的逾越节跟以色列人关系跟今天跟我们的关系这么紧密这么重要啊。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我觉得这就非常的有意义，就是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神，交给耶稣基督，你是属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财务、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梦想、你的生命，他都可以成全你，特别是你的梦想。马丁路德King他说 I have a dream， 那他是 dream 真的，当他被枪杀以后，他的 dream 就真的实现了。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你跟耶稣基督有绝对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的 dream 你大胆的放给他，告诉神。当然你不可以你按照他的心意去求这个 dream，你不能说你自己设一个罪，然后他要你就要耶稣基督去为你去成全，那没有的事。成全的是耶稣基督要为你定的这个罪，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求让他让你知道，对，让你可以很明白很清楚的跟着他的话语去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 所以第一个，这关系很重要，有了这层关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包括你的婚姻、工作，你一切的一切，生死存亡都跟也都属神，神都照顾，神都看顾。那如何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在这个神迹里面，如何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今天我们一样，我们跟耶稣基督要怎么有关系？当然，你是要信他，信他什么？要从哪里开始信？那么耶稣基督告诉腓力说：“你去找饼来给他们吃的时候，同样的，在这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我们也要看见如何得到饼，饼在哪里。有了这个关系，这超越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就当你建立的时候，你跟神真的这个关系是好的无比，真的是好的无比。”所以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关系很重要。意思就是说，这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关系很重要。如果没有关系，其实你不过就白吃了这个饼而已。啊，但是这个饼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第二个，这个问题太难了。到哪里去找饼？今天饼已经预备好，杯也预备好，可是两千年前没有饼，没有杯。那饼在这个神迹里面，饼又从哪里来？那是在一个旷野，那是一个山上，有这么多的人在听，而且其他的经文来讲，好像耶稣基督讲的道，常常讲道都很长，可能从早上可以讲到晚上，以至于没有饼吃，没有饭吃了。没有饼吃，没饭吃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到哪里去拿饼给这些人吃？其他的经文说，门徒说打发他们走，照他们自己到村子里去买吃的去。那耶稣基督在别的地方说，你们给他们吃，那是马可福音还是哪一个福音书里面？你们给他们吃，那才就好像是彼得还是谁说这里有五饼二鱼，可能没有人说，就是有门徒。可是在这里就更奇怪，就是耶稣告诉腓力，你去买饼，你去找饼来给他们吃，饼从哪里来？没有这个饼，你就跟耶稣基督就没有关系。所以吃的东西从哪里来呢？其实意味的就是告诉我们要如何能够跟耶稣连接起来，建立一个关系。通常耶稣基督问问题的时候，他后面都会带下神迹。比方说走到毕士大城那个池子的时候，他问一个躺在地上一个瘸子，瘸了38年的，你要痊愈吗？这是个问题，你要痊愈吗？接着神迹就出现，这个瘸子就站起来走路。在耶利哥城门口，那个瞎子大声的呼叫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拦阻他，说你不要叫，你不要吼，阻止他的时候，他叫得更大声，耶稣听见说，最后叫他过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一秒钟都不用想，我要能看见。耶稣就说，你的信你看见。还有那个有一个妇人跟别人正在行淫的被抓到就被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那耶稣每个人都说要打死他，耶稣基督在地上画字画画画，然后站起来告诉所有的人，你们自己认为谁认为自己没有罪，你第一个可以拿石头打他。那些人都一个个走掉。最后耶稣基督站起来问那个女的那个妇人说，人都到哪里去了？他说都走掉了。那耶稣基督就告诉他，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有问题，但是一定也有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是个神迹。耶稣基督自己知道 自己原知道要怎么，他自己知道要怎么做，可是他就是要来试验腓力，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从哪里去买饼？”耶利米书17:10，神是试验人肺腑的，神试验人肺腑的。也许你觉得神真的会试验我们吗？我们都知道神不会试探啊，不会试探我们，我们也不该试探神。但是我不知道，很可能你第一次听说神会试验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这是约翰写的，这是约翰写的啊。所以那这应该是真实的，耶稣真的是在试验腓力。也许你说，你有没有被试验过？你有没有被试验过？当你被试验过，有什么反应？有什么结果？常常我们都不知道。其实神试验我们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腓力也不知道神会，耶稣基督会试验他。可是当这试验来到的时候呢？为什么耶稣要试验他？或者说今天神为什么要试验我们？神要试验，会试验我们的。你下一次，如果你不知道有没有被试验过，或者你还不知道你曾经被试验过，你可以想一想看，我们有没有爱心？我们有没有耐心？我们温不温柔？只有试验的时候你才知道。就这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耶稣说：“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试验腓力，腓力怎么说？腓力心想：“我到哪里去买饼？20两银子，他说了20两银子都不够啊！”这就是试验，耶稣基督的试验，你有没有爱心？你有没有想说怎么给他们吃？当耶稣基督试验我的时候，也试验我，动不动一下就发脾气了。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才知道我被试验了。当你没有耐心的时候，你才知道啊，你被试验了。很多事情，就刚刚那个永斌祷告里面也其实也提示我们，很多事情真的临到你的时候，你才知道哇，我被试验了，我不该那么生气，我不该那么。干嘛这么大火大，是吧？火那么大干什么？意思说你发觉你不对的时候，你发觉你太过的时候，你被试验。当我们被试验以后，我们才知道啊，下一次我就不该这样子，下一次我就可以不要这样子，让我们一个改进的空间，让我们的真性情有一个修整、调整跟改变的机会。所以神对我们的试验其实是好的。用不着羞愧，也用不着，只是要理解，会改变啊，就会帮助你生命成长。我在那个大概今年2023，哇，那30年前了，30年前是那时候我还在台湾，可是张妈跟带着两个小朋友都在德国，那我。有几年的时间，3年多的时间，短暂回台湾去，在台湾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有签这个合约的关系，所以说合约没有完，就是跟人家签的合约没有完成之前，我也没办法回来。但是呢，就在寻找机会，就是说看看如何能够回德国来。回德国来呢，那就全家都可以住在一起了嘛，因为我们分开的是。蛮远的，你知道，这么远的距离，然后一年才回来一两次而已，回来大概2个礼拜，然后又回去。因此呢，我就在求我说，可不可以让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再回德国去？哎，结果有一个机会来了，那就是要公司里面要派一个住在德国的一个代表，都没有人要去。 因为谁都不愿意去，因为大家都不是学德文，都不是德语，说德语系的人，说德语的人不多了，这么说，都不熟悉的一种语言。那我说，哎，这个机会给我，我就想去，啊，经过考试，语言通过了，这些通过，到最后就等着说，我等着去。结果等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半年多没有消息，心里就很着急，就很不耐，然后就很浮躁。那我就在想，到底怎么回事？在试验什么？就这些脾气都发过以后呢，还是没有。我也去申诉也没用。到最后才知道，人家老早就派别人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去？考试也过了，什么都过了，为什么不可以让我去？不知道。你问的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不会告诉你的。但是后来呢？哎，没多久。这个去不成了，哎，可是这边的路开了，让我可以永远回家了。所以神就试验我，就是说你是要在这边为服侍别人，还是说你只是要为你自己回家，还是最后呢，你是要服侍神吗？你是不是应该服侍神？所以我回来以后，那个时候就哎，这个机会反而。这个机会去掉了，给了我另外更好的机会。更好的机会是回到家里面，就不用再回台湾去了，就永远家里面我们全家就可以团聚。那不只是团聚啊，团聚完了没有大概十年以后吧，那这个也是，这个是另外的故事，以后看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又要不要服侍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多好多传道人为我祷告，我心里没有那么多的意念。没有那么多的意念，可是到最后还是去读了神学院，然后出来服侍。所以神是常常会试验我们的，会试验我们。今天对你试验，可能你没有感觉，可是慢慢慢慢，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事情其实在开始，已经在开始对你产生试验，已经在开始动工，就看你怎么去看待。你是去真的去拿钱？去买饼来供给别人吃，还是说你真的是啊？我们都没那个能力，我们需要把我们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哪怕有钱，你也做不到，也做不到，买不了那么多的饼。你要外卖，哪一家有外卖可以提供5000人以上的人吃的？而且这么大的工厂。你一个电话去，一个 email 去，或者一个微信发过去，他就给你预备好了。没有那回事，没有那回事，都办不到，办不到，在人绝对没有办法。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问题丢出来给腓力，其实今天也丢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爱心，有没有耶稣基督怜悯的心？我们真的活得像耶稣基督吗？知道别人的需要吗？真的供应别人需要吗？我们心跟我们行为跟耶稣基督的形象差多远？所以耶稣基督的问题把我们每一个人把不只是把腓力打出原形，显出他的人是怎么样人的原型，同时把我们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话跟作为，其实就告诉我们，他会让我们显出我们的原型出来。因为虽然我们常常在认罪，常常在认罪，可是我们也常常仍然落入在大大小小的罪中，所以在这种机会里面，他把我们的罪显现出来，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的爱心还真的还不够，还真的还不够的。所以腓力说的是泄气的话，我们20两银子到哪里去买？我就算有20两银子，就算海德堡这条那叫什么街啊 ，Hobbs 杂货上所有的面包店，我都去给他收购回来，还是不够啊。还是不够， 所以他讲的是泄气的话，哪怕就是真的你去买回来20两银子可能都还不够，也没那么多的地方让你去叫那个外卖，他很悲观。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最喜欢说话，一个问题一出来，一个问话一出来，一件事情发生，第一个说话的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彼得有没有说话？没有，彼得一句话都不讲。也许你说他也没辙，会不会他不出口不相提？这些人都是同工啊，这些人都是同工啊，12个门徒其实都同工，可是腓力有难的时候没有人救他，彼得不会说没关系不要怕我来帮你，没有，不跟去。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安德烈说话？安德烈什么时候说过话？他只有跟耶稣基督同住了一天以后回家去告诉他哥哥，哥哥哥哥，我们碰到弥赛亚了，然后把彼得带去见弥赛亚。在这里呢，在这里安德烈说，他说了带点讽刺，你看看这里有个小朋友只有5个饼2个鱼怎么够吃啊，他会想那讽刺的话，揶揄的话，这只够这个小朋友吃的，别的人怎么吃啊？哪里够？不可能的事情。魔鬼常常在这样的光景这样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他就告诉人，你们啊办不到的，你们啊做不到的啦，你们啊没办法，哪有这么大的办法。常常魔鬼常常跟我们说丧气的话，打击我们，强调又夸大，你看看你就这么一点点，你有什么本事，就用这种话语来刺激我们，嘲笑我们，揶揄我们，意思就是叫我们一事无成，做不成任何事情。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从来不受环境的限制，从来不受环境的影响，也从来不受环境的阻挡。耶稣基督原知道他要怎么做，耶稣基督任何事情他都知道他要怎么做，只是他要我们也知道也体会他要怎么做。哦，这是什么？ Not now， 这是不是 Not now 还是 Sign Not now？ OK， 我们的心必须要转向，在你没辙的时候你更要转向，当你有辙的时候，有当你有辙没辙，当你有辙的时候你也要感谢神，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是不是这样，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没辙的时候那更要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主啊求你告诉我你原来准备怎么做，可不可以给我一些 hint 暗示，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聪明跟智慧，让我能够明白，让我能够体会你的心意是什么，到他面前来求。心要转向耶稣。当彼得看见耶稣基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大家都吓得要死，是鬼，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就开口说话。在这种时候彼得都会说话，请耶稣基督让他走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心向着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说来你过来吧，他就真的走过去了，真的下水了。所以当我们没有辙没办法的时候，更要把心转向耶稣基督，去听倾听耶稣基督告诉你什么，然后你就照着做，就照着做。所以不是跟这些困难在一起，在山上我也在山上，这么多人也跟着这么多人在一起，而是要把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要把心放在这人群中间，人要什么东西。当我们的心把放在耶稣基督心跟眼放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心意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要怎么办。我们是没办法，但是耶稣基督是绝对有办法的，不是买不到，不是买不到饼，买不买得到不是个重点，不是个重要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给，你愿不愿意给。五千个大人，还有五千个爸爸的话，有五千个妈妈，多少？一共一万个，再加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包括这十二个门徒啊 ？Anyway， 这个比较起来不重要的，一万个大人，你说没有一个人带饼，彼得没有带饼，十二个门徒里面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带饼，彼得没有带饼，彼得有一次在船上对，耶稣基督说你们当心那个叫的问题，彼得心想哇。糟糕，我忘了带饼，或者是身上一摸，哇，只带了一个饼啊，两个饼，那饼不够，所以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不带饼，其实所有的人都带饼，所有的人都带饼，或者绝大部分都带着饼，只是每个人都想够我吃，这只够我吃。彼得荷包里一摸，只有两个饼，然后那个。其他人也一摸，也许有人摸身上没饼，是没饼，那其他人身上摸的可能还有一个饼，绝对有饼，可是都不愿意拿出来。为什么？拿出来自己就没得吃的，拿出来别人吃的也不够，所以常常我们会做这样子的，或会做这样的借口，我自己吃的不够，我还拿出来，啊，所以就不拿出来，就好像没有东西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天真的小孩子。这个天真的小孩子说：“安德烈拿出来的嘛，他肯定拿出来以后，对不对？安叔叔，我这里有五个饼，两个鱼。这是耶稣基督在等的，这是耶稣基督在等。谁要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分享？谁要？这。”其实这整个团契的运作，同工也是一样，很多事情一来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谁要出来做，谁愿意出来分享，这就是引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小孩子很天真，他说我有五个饼两条鱼，安叔叔你觉得呢？我给你，他就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把这五个饼变成了好多的病，注血以后，小孩子很自信，所以那个奉献的歌真的是很好，真的。那耶稣基督也说了，在天国的都是这些天真的小孩子，你如果不是这些天真的小孩子，你上不了天国。只有小孩子很自信，很满足，我吃五个小饼干两条鱼我都觉得很满足了，很知足，很少，很小，可是很重要。你只要愿意拿出来交给耶稣基督，再小再少，在耶稣基督手上就变成无限。但是有谁愿意拿出来，这是个问题，这是个重点。所以把饼给别人之前，你要先把心给别人，你把你的心给别人，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心跟眼永远是看着谁有需要，谁有缺乏，他就给他，他就加在他的身上。所以给饼之前，先把心，耶稣基督动了慈心，好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也就是说动了慈心，你有这个心你才会去做，行动才跟着出来。给饼容易，给心不容易，给心不容易。可是你不给心，其实你饼也拿不出来，或者你勉强拿出来。所以这小孩子也许很多人看得天真啊，你这么一点点东西能起什么多大的作用，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想法。 所以耶稣说，若不回转向这小孩子，不能进天国。所以一直到这个小孩子很天真的拿起来的时候，给了耶稣基督的时候，看起来不起眼，看起来小孩子不计算在这五千个人之内的，或者是说是一万多人之内的，小孩子是不计算的。小孩子在那个时代是没有人当一回事儿，孩子就是孩子，他只会吃，只会要，他不会做什么事情的。所以在这么一个场合里面，孩子不算 not count， 不是他们 count 的范围。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有时候真的不要太不要小看自己啊。就是说也许你在团契里面你觉得我好像不是很起眼，不是很重要，不是的。只要你愿意奉献出来，哪怕一点点。我今天看这个弟兄，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排了椅子了，椅子都排，绝大部分他都排了。他只要奉献出这么一点点的力量，这么一点点的时间，神就纪念。我们每个人其实能力智慧也不一定都好到哪里去，聪明到哪里去，但是不管你有多少的能力智慧，你只要奉献出来，神都会用它，神都有用途，他都可以把这个扩大成为一个整体。所以有的人说我没有恩赐，我不会弹琴，我不会唱歌，我喉咙五音不全，或者说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个 ，OK， 都不会。但是呢，有一样你绝对会，扫地，你绝对会，烧水，绝对会。我不知道你们团体有没有？我想想看，我记得我2000年的时候，2000年第一次开始参加造就营，那时候。全德国第一次的造就营的时候，造就营还是同工营？同工营，同工营的第一次，全德国同工营的时候，海德堡就有人参加，跟我们一起参加。那我现在好像现在都不在这个团契里面，好像。但那个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李定武，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李定武听过吗？在美国有哈，在美国更新传道会的那个负责人，他那个时候带我们同工会，他跟我们做见证。他说他是在美国教会里面认识的神，所以呢，当他受洗以后，他有一天他就感动，就说我成为基督徒了，我要出来服侍。可是我怎么服侍？做什么好呢？他那时候还在读大学，好像还没有，好像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说要服侍，怎么服侍？不知道，他就跑去找牧师。牧师说：“你真的要服侍？”他说：“呀，神有感动我，我要服侍。”那牧师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交给他：“这是我们教会的钥匙，现在交给你。从现在开始。”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钟，你来开教会的门。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钟来开教会的门。不止如此，打开门以后，把暖气打开，椅子排好，地扫清楚，还不止，厕所去扫清楚，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这是给他的使命，给他的服侍开始。他从此就这样做，然后最后一个离开，崇拜完了，这个叫什么？交谈的这些都完了以后，大家都走了，他最后一个锁门，他是从这样的服侍开始的。所以这种事情，谁不会做？你只要愿意献出这么一点点的时间跟能力， 你这个服侍服侍多少人？你整个教会的人，这是神看重的，这是神呼召的，这是无柄鳄鱼，这就是这个无柄鳄鱼，很自信，很满足，事情很小，不起眼，可能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哦，七点钟是这个人来开的门，最后走的是他，没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神知道。所以有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小小的梦想，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带来明天的盼望。这十几好像十几年前我们常常营会的时候就会唱，现在都没人唱，我已经好久不听了，没听到，我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这首诗歌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么点点的东西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心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通通在耶稣基督手上变成为很宽广而且无限，五饼鳄鱼可以喂饱一万多个人。所以这个小孩子是他展现的，不是以少就为觉得耻辱，不是以小就觉得很遗憾，不是。那腓力呢，门徒们呢，我们呢学到什么，就我们要持守新的方向，耶稣基督方向，有耶稣基督的心，有耶稣基督的眼，有耶稣基督关怀世上人的怜悯的心，然后呢献出我们所有的给耶稣给神来使用。我们自己本来都是很狭窄的，都是有限的，可是这么透过这么小小的奉献跟委身，你就可以看见很多事情就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就可以成就。所以小小的梦想，小小的奉献都可以成就大事，这是第二个重点跟大家分享。所以这问题很难，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可是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只要你愿意拿出来，哪怕是五饼鳄鱼。第三个，这小朋友拿出了五饼鳄鱼，这奉献太美了，这奉献太美了。耶稣说要从哪里去买饼，耶稣说从哪里买饼，不可能买到的，耶稣也知道不可能买到的，可是耶稣就是偏要用买这个字，他非要买这个字，居然是前不着店后不落肩还是什么，是不是这么讲的，前不落店还是 后不落肩还是什么，后不着店，对啊，就我也我现在这些我都不太会用，突然想起来的时候就用的有点啊，就是你看没地方买得到，这耶稣也知道啊，耶稣不知道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就说你去买，到哪里去买，从哪里买这些饼叫人吃啊，就腓力说的。腓力说，嘿耶稣啊，你莫搞错啊，我到哪里去买啊。可是买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买这个字，它是让出你的所有权，就你拿钱去跟他换东西嘛，对吧？就是你拿钱去跟他买，那其实就是说让出你的所有权，把所转让你的所有权啊。当你把转让 把你拥有这个饼的所有权转给耶稣基督来使用。转给耶稣基督来使用，这个小孩子很快乐的献出了这个饼，就是我把我的五饼鳄鱼本来是我所拥有的，我拥有它的，可是我现在把它拿出来让给耶稣基督来用，我可以不要吃，我让你来用，转让给耶稣基督来使用，而且很快乐的把它献出来的，虽然很小，但是耶稣基督就看为非常的重要 ，small but important, significant。 小，很美，是奉献的一点点，但是这个举动，这个心意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太美了。所以你只要把它献出来给耶稣基督，它的重要性、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呢，不要小看你自己，只要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想想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献出来给耶稣基督使用？什么？我相信我们，你身上所有的东西，你的心、你的财产、你的一切聪明智慧等等，拥有权都在你身上，当时神赐给我们的，今天都在我们身上。然而，你有没有想过，神赐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使用了这么久，我们拥有了这么久，当耶稣基督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它拿出来，转让你的拥有权给耶稣？愿不愿意？很多事情，很多事工都需要去推动，很多事情都需要人出力来参与。外面还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这里。昨天礼拜五快到中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WhatsApp 是吧，一个是微信 WeChat， 一个 WhatsApp 我是很少用，我们也有，但是呢我是很少用，但是 WhatsApp 的建立都是要靠绑的你的手机嘛，对吧？所以呢突然有一个电话进来，我一看在 WhatsApp 里面我的电话在响，我一看这个电话没见过，而且 Plus 61还是什么东西的，但这不是德国啊，也不是美国啊，美国加拿大是 Plus One。我就很小心，我最近我的微信，不是微信，我的 WhatsApp 常常有人打电话来，啪啪妈妈 my 的我的中文就是我的手机掉了，我的手机号码现在换了，你能不能再跟我联络一下？我第一次我听到拿到这个的时候，我女儿从来不会跟我说妈妈我什么什么什么，不会，她永远是妈咪我什么什么。我那天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好奇怪，怎么会妈妈我的手机掉了，可是我女儿常常就讲我们，你们都不跟我联络，所以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如何，你知道？所以我心想，哎呦糟糕，我女儿又在叨我们了，我就赶快回了。一回了我就惨了，我回了我就想，哎呦说不对，可是我女儿的 WhatsApp 有两个手机，所以我在这个手机回了后，就马上到这个手机里面去问她，我说你手机掉了，那这个 WhatsApp 还能不能用？我女儿马上问我，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才知道，我女儿跟我说，你糟糕了，你赶快把那个人封掉，我就把他封掉。所以这个电话进来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我说啊，又来钓鱼了，我就很小心的回答。他问讲，我们又怎么答？他就越讲越那个，他说我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亚琛已经来了半年多，找不到教会，找不到教会，他是基督徒，找不到教会。我说啊，还有这种事？所以回过头来，我相信可能在海德堡也一样，很多人没有来过教会，很多人他找不到教会，他不知道教会，因为什么？他没有概念，也许他不知道怎么去找。但这些事情都落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都需要每一个人站出来。当然你可以用其他任何的方法，大街上你看到，哎，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都可以问。坐火车坐你对面，你都可以跟他聊，你信耶稣吗？你听过耶稣吗？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小小很小不起眼，但是你会带一个人回来， 带一个人进来，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他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保罗，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我们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我要怎么做，他就是找你去，你去接他来，你去把他找回来。所以我们愿不愿意让出我们的所有权？一个孩童，一个小孩子，他就愿意让出来。五饼二鱼变成这么多，其实不是变多才重要，也不是变大才重要，而是降服跟归属神才是最重要的。是降服跟归属神，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降服归顺，顺服神，归属神，归属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重要。所以你愿不愿意交出你自己能交出来的，转让你的所有权给耶稣基督，给团契。逾越节，耶稣基督原知道怎么行，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把他自己献上，耶稣基督买单。从哪里去买饼？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那个饼，我就是那个饼。耶稣基督把他的所有权，把他的生命的所有拥有权拿出来献出来，转给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中间，我们因此才有生命。所以买在这里是一个意象，谁有这个意象，谁愿意把这个意象也放在自己心里面，在有必要的时候，在紧要的时候，就耶稣基督需要的时候，有人需要的时候，就跟那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有一人躺在那个地上被打得半死的时候，这都是我们该献出来的时间，这都是我们该转让我们所有权的时间。哪怕你是在来崇拜的路上，你都可以先把那个人医治好，安排好。所以谁愿意做这个事情呢？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样子，断不得进天国。你看，哇，说得很非常的非常的吓人啊。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所以这小孩子所做的真的是给人的印象真的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他的奉献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太美了。这第二个逾越节，2000年前第二个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那在逾越节这前夜，他带领我们领圣餐，他为所有接着要下来要相信他的人设立的圣餐，耶稣把他自己转让给我们，耶稣把他自己当作饼掰开祝谢，而祝谢又掰开分给众人，就跟当年那个神迹中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再过2个礼拜就是逾越节。那今天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领受圣餐。哦，你要那个 OK， 你要照相照吧，赶快 OK。 所以呢，我现在带大家一起领圣餐。耶稣一个人，耶稣一个人，耶稣一个人，他不是光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点做了那件事情，喂饱了5000人或者10000多个人啊，有5000个家庭，他是为所有的全人类，包括今天你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哪怕你还没相信，他也已经为你做了，他已经为你牺牲了，哪怕你还反对他的时候，他也已经为你牺牲了，他都已经把他自己贡献给你了，就看你自己 的选择，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它还是不要它，你要吃这个饼吗还是不吃这个饼，吃这个饼你得永生，你不吃这个饼我不知道。所以耶稣基督一人就告诉我们，他要成就全人类丰盛的生命。不止如此，他的生命要让我们持续的保有活力，追求唯一成长的连接，跟他永远有一个紧密的连接，亲密的连接。耶稣立的立约的血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表明他的死，直到他来。所以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就是为什么哪怕不是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也要守这个圣餐。所以一般在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主日，我们都一定会守圣餐。所以今天很高兴也跟大家一起来领这个圣餐。那我们需要两位，刚刚是我们一会儿一起来领圣餐啊。但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我预备的是马太福音第26章26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们吃的时候，是的，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跟门徒们12个门徒一起，他设立一个圣餐，然后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然后掰开，这饼掰开祝福以后分给所有在场的人，有50，有100，然后在草地上坐得非常有秩序。5个大麦做的饼就这样传递过去，你想想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哦，您这个饼很厉害。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是生命的粮，吃了这生命的粮就永远不饿。真的，这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主日的圣餐里面，我们真的来领从你而来的这个饼，真的这饼就代表了你的身体。愿你真的让我们吃了这之后，真的就可以领受你生命里的永生，真的让我们反省我们生命里当中所我们所需要被你的生命所反转的，让我们真的可以从你的这个新生的生命里面，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真的可以活出来这样一个全新的生命。求主真的按你的心意来翻转我们，真的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旨意里面可以得到你完完全全的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如果你拿到的话，暂时不要我们一起，每个人拿到都再领。如果你有受过洗的话，你可以领；如果你没有受洗的话，请你不要领，好吗？ 吧，请你观礼看看。当然欢迎你在不久的将来给我们洗礼。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也是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传道人要我为饼祝谢。当他在拿起饼来然后掰开的时候，当那个传道人就跟我刚刚一样掰开那个饼压碎的时候，我一听到那个压饼整个饼被压碎的时候，哇，我就突然觉得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那个声音咔，我就哭了，我哭紧不住的一直哭，一直有脸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大声的哭。这是我第一次耶稣基督领圣餐的时候，我也感受到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把他的命奉献给了我们，好像，他说他受过什么？
受洗，在国内试，但我还没有受洗。
还没有 ，OK。欢迎。OK， 来，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理领受。耶稣基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所有的人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他说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喝那新的那日子。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不只是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出他生命，让我们因为领受他的饼，他的生命，我们也有他的生命。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说了他还要再来，他愿意再来，而且来的时候要跟我们在一起新的日子里面喝那新的杯。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因此我们请 一起来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好，请坐。耶稣基督在山上喂饱了5000人，虽然是用5饼2鱼，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神迹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人们需要主。那场讲道多久没人知道，没有记载说讲了多久，讲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讲了很久，那些人都没有离开，没有因为天黑了该回家了，没有，这些都不在他们考虑之内之列，他们只知道要在耶稣基督面前听耶稣基督讲话，他们已经忘了饥饿，忘了干渴，意思他们需要主。今天就跟永斌祷告一样，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人人都需要主，人人都需要主，在这里在那里在所有地方通通还有很多人通通都还没有接触到耶稣基督，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这都是我们该奉献出来的，我们都有这个能力，也都有这样的装备，所以即使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仍然需要主，因为我们真的不是那么强壮能有能力，不是这么聪明有智慧，我们仍然要心眼永远向着耶稣基督，永远有需要主。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们才有生命，因为有你我们才有盼望，因为有你我们才有得到平安。感谢赞美主，求主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受到试验的中间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学习我们在哪些方面圣灵所结的果子中间是不是仍然有很多我们仍然没有行出来，没有让这些果子生根在心中，以至于我们行不出来，当我们受试验的时候这些都爆炸出来了。主啊，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所有事情你都知道要怎么做，求主也光照我们，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如何，但愿我们有体恤耶稣基督怜悯的心，看见了别人的需要，看见所有人的缺乏，也让我们愿意回应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帮助别人。谢谢恩主赐给我们有机会继续的领受圣餐，知道我们永远属你，我们永远需要你，我们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一直要到永永远远。主耶稣基督，我们盼望你快快的来，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